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今天我要来跟你分享的是正文的17章第5节，疗愈的关系。这节其实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要分3次的时间来跟你做讲解。但是这节的重要性，我发现好像也有点被低估了。不过读过之后，你应该会觉得印象深刻。你看它的标题叫做疗愈的关系啊，但是这节的内容呢，可能跟你想的会有很大的差别。那原因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奇迹学员都在宽恕的学习方面感受到那个成果，然后因此修复了很多的一些原本可能要濒临破裂的关系。可是他所说的这个疗愈的关系呢，其实奇迹课程所说的疗愈讲的是内涵而非形式，所以不见得有可能你宽恕了这个弟兄之后，你跟他却分开了，在形式上却分裂了，却分道扬镳了，那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有些人他不愿意放弃原本跟你处在的那种用小我之间互相去情绪勒索的那种关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因为宽恕的学习拒绝再掉入那个情绪勒索的坑里面，但是他还在里面，他不想出来，那像这样的关系呢，几乎注定是要分道扬镳的。但是分道扬镳对你来说反而是一种解脱才对。所以你不要去看这个形式上面是不是宽恕能够把这个关系给修复起来，你要看的是内涵。那么如果你的内涵是能够平安的话，那么最后究竟这个人是不是还待在你身边，那其实一点也都不重要了。好，那这个是我们首先要讲解它的标题。好，那么它其实隐含了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课题，就是形式与内涵的区别。好，首先你要把形式跟内涵区别出来。我们来看看他写了些什么。第一段呢，第3句开始，他说呢，神圣一刻绝不会辜负你的期待，也可以说宽恕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期待，或者说圣灵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期待。但是请你注意，这个期待并不是一个小我的期待，也就是你原本期望说这个世界按照你想象的样子呈现给你，这个是小我的期待。那他说呢，你随时能够感受到他的临在，神圣一刻的临在啊。那么只不过是如果没有具体的形式，你就很难忆起他来。好，那其实这个具体的形式呢，就是我们这几节一直在讲的那个叫做神圣关系。也就是说，你下了愿心去宽恕了，但是你要看到那个结果，那么你才会真的升起信心跟愿心嘛。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是你会看到说你跟弟兄的关系大大的转变了。那这个是我相信很多奇迹学员都有体验到的。好，那么你跟他的一个互动啊，你看他的眼光啊，那更重要的是你跟他互动的时候你的一个情绪反应。好，你投射出来的一些信念，你会发现有很不一样的转变。那这个就是他所谓的形式，好，就是神圣关系。好，那下面的第二段开始呢，他说神圣关系乃是帮你认识真实世界最关键的一步，而这是有待学习的。好，那么我想这边在讲的应该是从个别的宽恕，然后过渡到宽恕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因为一般我们所说神圣关系就是从宽恕一位弟兄开始的嘛，然后逐渐的去学习到说什么叫做宽恕一位弟兄，其实就等于宽恕所有的弟兄啊。当然你意识到这点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你虽然好像宽恕了一件小小的事情，但是你也等于是宽恕了整个世界，因为你让这件事情成为一个学习的机会，然后据此来放下你内在的小我。所以你拔掉你的那副墨镜之后，你看到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一无小我的世界啊。那么这个真实世界就等于是说你宽恕了所有的弟兄。好，那但是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你要从一位弟兄开始宽恕。好，就是你要很具体的去把那个宽恕给活出来，而不是一开始就说啊，我要宽恕全世界，这种呢都没有用啊，一定都是在头脑里面的。所以你一定要从一位具体的弟兄，一件具体的事情开始，然后很具体的去宽恕他。之后呢，你会自然而然的去意识到说，原来宽恕一件事就等于宽恕所有事。好，那下面第5句开始呢，他说请你放心，只有开始的阶段会显得比较吃力啊，就是学习宽恕的时候 万事起头难嘛，好，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它180度的扭转的那一关系的原有目标。好，那你可以说，因为小我跟圣灵它的方向，它所讲的东西是180度完完全全的不同啊。好，所以你要从原本是千百万劫活在小我里面的那种习气，突然扭转过来，变成是事事都以圣灵的眼光去看，你想这个谈何容易啊？所以这肯定会有一个相当相当相当的过程嘛。好，那第三段开始呢，他说圣灵会迫不及待的应你的邀请前来，而且会刻不容缓的让你看到你邀请他的具体效益。好，圣灵的运作其实是不需要时间的，他化解小我是不需要时间的，他把你抽拔到实相里面去是不需要时间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常常会卡关啊，在宽恕上面宽恕了很久啊，其实是因为我们内在有一个不愿意宽恕的那个部分嘛，哈，那个小我的抗拒在。那么他说这虽然是瞬间完成之事，就是指宽恕化解小我，那么却会造成你关系的动荡，产生摩擦，让你深感挫折。你没有看错，他连用了三个词，这句话很有意思，也让我印象深刻，在好多年前读到的时候就印象深刻。他说宽恕的学习会让你的关系产生什么动荡、摩擦跟挫折，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好，那他说呢，原因十分明显，因为你此刻的关系跟原有的目标大相径庭了，再也无法满全你们彼此的旧怨哈。这个旧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特殊性嘛。好，我们想要跟弟兄去缔结特殊关系嘛。那现在你转而以神圣性、以一体性、以宽恕的目光取代了你原本的追求特殊性的那个目的了。那就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你会经历各种纠结，就是他这边所说的动荡、摩擦跟挫折，因为你原本的那个旧愿还在跟你的新的目标在那边拉扯着。那这个是大概令所有奇迹学员最痛苦的一段时刻，就是这个。好在它就是一段过渡期，它是会过去的。然后过去之后，你会体验到那种就是渐渐的越来越好，渐入佳境的那么一个境界。好，那他说呢，你们过去那极不神圣的关系原是靠你的目标而赋予了它某种存在的意义。好，那个不神圣的关系呢，其实就是特殊关系，就是你要从这些关系中去追求特殊性的这样一个目的。好，那么他说这些如今显得荒谬无比，好，你逐渐看出小我世界特殊性就是其实都是幻象一场。好，那么他说许多人际关系在这个节骨眼上面破裂了。那就像我说的，因为可能你开始转变了，好，你不再想要去寻求特殊的恨或者特殊的爱，但是对方呢，对方他还想要跟你继续演这场戏啊，那有可能你就跟他分道扬镳了。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在你转换目标之际，小我的诱惑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烈。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头脑上会去说啊，这个我愿意放下，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啊，这个世界如何如何，但是你当你真的去放下试试看，好，会发现就像他这边所说的，小我的诱惑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烈啊。所以显然这个是还有的修炼的哈。那么他说呢，因你那关系尚未扭转到足以让旧有目标彻底丧失魅力的地步啊，这个特殊性还没有彻底丧失魅力，但是呢，你同时认清了它本身的架构无法胜任这一新目标啊，以至于令它饱受威胁啊，就是小我的特殊性饱受威胁了。也就是说你是处在一个类似于是空窗期吧啊，就是你对圣灵的信心跟愿心还没有如此之强啊，然后你又试图要去放下原本所寻求的那个特殊性啊，会让你觉得很有一种牺牲感。那这边就是讲到了我们修行的一个过渡阶段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你没有经过这样的过渡阶段的话，那很有可能表示你的奇迹课程还没有真的学进去呢。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先读了它的前面四段，就是第一页，那么明天呢我们会接着往下来研读它的中后段的部分，也很有意思。